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任何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教养孩子是多么富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份工作挑战我们的爱心、耐心，也挑战我们的智慧。相信听众朋友当中，为人父母的一定会有同感。世界上最有福气的父母是谁呢？您知道吗？那就是愿意到神的前面求帮助，领取神赐给我们所有教养儿女的智慧的父母亲们。高青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是一位基督徒。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她的故事。
在我小的时候，最令我害怕的事就是犯错，因为那就意味着我要被训斥或被罚。孩子犯错被罚，表面上看是合乎情理的。在家里犯错被父母罚，在学校犯错被老师罚，其实这样的直接后果常常是促使孩子们想办法躲避受罚，欺骗父母及老师，责备他人，或畏惧做有创新精神的事情。让我和朋友们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在孩子6岁的时候，有一次尿床后，他悄悄地把湿的衣服换下来，把被子铺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吃早饭，然后上学。当我去给孩子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睡衣睡裤都是湿的。等孩子放学后，我会单独和他谈话，尊重孩子的隐私，给孩子留面子。我轻声地问他，你昨天晚上意外地把床尿湿了，对吗？孩子点点头。我把孩子抱在怀里，你很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妈妈很高兴有这样的孩子，耶稣也会为你高兴。我告诉孩子们，在我的家里，犯了错后需要认错，找到犯错的原因，是不会被罚的。若是说谎骗人，会被狠狠地罚，因为神不喜欢说谎的人。在圣经的箴言12章22节有这样的话，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恨，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我又耐心地解释说，你没有骗人，妈妈不会罚你，以后我要叫你起夜，希望你告诉妈妈你的被褥湿了，因为这些尿湿的被褥衣服不及时清理，就会长病毒和细菌，你就会因此而生病。我花时间给孩子们一一解释，是让孩子们意识到我教养他们是因为我爱他们。作为一个妈妈，我这样想，如果孩子犯错闯祸，我宁愿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做，因为这是我教养孩子的黄金时刻。没有被主人训过的马，不懂得顺服主人。犯过错但被耐心调教过的孩子，出门在外才知道如何适应和处理事情，才会少犯错或不犯错。你的孩子越聪明，可能犯错就会越多。若他受到训斥和惩罚过多，往往会抑制他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反之，如果你能够正面引导，以宽容和爱的态度相待，就会帮助孩子增加自信心和灵活机动的才智。在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2章 第24到第25节是这样说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予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孩子的故事。有一次，我6岁的儿子参加钢琴表演，在表演的过程中把一段曲子忘了，他没有就此而放弃表演，而是想办法重新回到那段曲子，完成了全部的演奏。表演结束后，我把儿子拉过来，紧紧地拥抱住他，祝贺他完成了演奏。我问儿子在弹错的时候都在想什么，他说：我知道犯了错没有关系，改了就好，所以我一下子调整过来。听了儿子这番话，我高兴极了，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你把孩子犯错的经历与正面的爱、怜悯和鼓励联系在一起，他不但会改正错误，还会保持积极的心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用圣经来检查我们自己的人，用圣经来教养我们孩子的人是有福的。
保罗他身上有一根刺，三次求神把那个刺挪走，神有没有照着他的方式？没有，神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所以神经常所成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他不是按着我们所想的那个方式，因为那个方式不一定是对我们好的，也许有他更高的旨意。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我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常常为孩子祈祷，有些祷告神已经回答了，有些还没有，就像刚才尹先生所说的一样。即便如此，我不会停止到神的面前为我的儿女祈祷。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神比我更爱这些孩子，而且我做不到的神都做得到。更何况神的儿子耶稣曾经提醒我，祷告要有信心，要永不终止。听众朋友，您教养孩子的时候也为孩子祷告吗？请您记得，耶稣会随时帮助我们这些做母亲的教养您跟我的孩子，因为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他们都是神的儿女。
一位母亲的见证。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塔达，今天要分享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你知道我有多喜欢分享故事吗？特别是在我沮丧的时候，上帝使用别人的故事来激励和改变我。在1967年那年，潜水事故发生之后，我瘫痪了。我真的感到灰心，实际上更确切地说，我是彻头彻尾的绝望。在那间6个病床的房间里，我四肢瘫痪而无法动弹地躺卧在靠窗边角落的病床上，我会看着窗外被微风吹动的树枝，我羡慕那些树枝，它们可以晃动，但我却不能。在那个6个病床的房间里，大部分的时间我因为褥疮无法起床，所以我整天都躺着。当然，每当我的家人或访客来的时候，我都很开心，但是当访客时间结束，就如同黑暗降临，我整个人又陷入孤独和沮丧中。我的病房室友丹尼斯也是个瘫痪， 但他与我不同。丹尼斯出于一种奇怪的神经肌肉疾病造成瘫痪，同时造成他双目失明。丹尼斯没有那么多的访客，但是他的母亲能够在下班后乘坐公交车，从很远的别的城市来看他，有时一周两次或三次。由于母亲的工作日程，医院给了丹尼斯的母亲一个特别的通行证，所以在过了访客时间仍然可以探望他的女儿。当丹尼斯的妈妈来的时候，她总会带着圣经，她坐在女儿病床旁边为她读上帝的话语。我把头转靠在我的枕头上，这样可以看到这位年长的女士。我可以急着在丹尼斯旁边的小床头灯的灯光下看到丹尼斯的母亲。即使我另一个室友在病房里观看电影，所传来的嗡嗡响声，甚至由病房里来的其他声音，都不会干扰到我。我只听得到上帝的话语，这对心烦意乱的我来说是如此的安慰。而丹尼斯的妈妈却完全不知道，她那柔和轻声所传讲的圣经经文是多么的安慰着我的心灵深处。上帝用许多的事情来帮助我从沮丧中走出来，如同丹尼斯的母亲从很远的别的城市乘公交车前来探望她的女儿，即使到达的时间已经很晚了，但她也是上帝要使用的人，来帮助我走出泥坑。这个故事的含义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说的话会如何的影响到某个人的心。在圣经《使徒行传》16:25所描述的，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祈祷歌颂神，囚犯们都侧耳听着。我确信从保罗和希拉的祷告和歌声触动了那些囚犯的心，并解决他们心灵深处的需要。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从隔壁房间所听见的声音，就像我所曾经历的一样。但是请不要忘记一件事，当有人在你耳边朗读上帝的话语时，请不要关上你的耳。当我们将耳朵打开听，会有奇迹的事情发生，因为上帝会打开你的心扉。愿神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智慧的母亲。约基别在旧约的圣经记载，她是母亲的摩西的母亲，她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的母亲，也是一个智慧的母亲。当约基别来养自己的孩子，不知内情的人可能还会讥笑怒骂他呢，为什么替法老王的女儿看孩子呢？是不是卖国这样的行为呢？但是他只知道施与爱，并不想得到什么报酬，更完全没有养儿防老的观念。当孩子断奶的时候，就交回埃及的公主，让神亲自的来造就他，呼召他，使用他。但愿我们的心胸都能够像这一位爱心智慧的母亲约基别一样，都能够这样的广大， 认识清楚，儿女的确是神所赐的产业，我们要好好的带领、保养、管教，我们有管理的责任，却没有霸占的权利。做一个智慧的母亲，彼得说，你们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也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记载在彼得后书一章五节到七节。知识就是智慧有关联的，信心若是没有智慧，就不会有合理的行为，爱心若是没有智慧，那么就很容易出毛病的，甚至会陷入撒旦的陷阱里面。约基别这一位智慧的妇人，婴孩生下来藏了3个月，不给人知道，就足够可以看见他的智慧的。约西他把婴儿今天藏在稻草堆里，明天呢藏在羊棚里，东搬西迁的，为什么呢？要孩子舒服又安全，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孩子藏不住了，他又不慌不忙的精心的设计了一个蒲草箱。这位智慧的母亲让我们学习她。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7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相信做妈妈的有很多时候感觉到很挫折，很累。
对呀。
刚才您说也会有一些失望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对的地方，可不可以请您给所有做妈妈的一些鼓励的话？
我会试试看，可是我就会劝你们，劝我自己要尽量跟从神的话，因为母亲没有办法有自私的感觉，自私的态度，这个我大概是最累的责任，因为我们都人都是自私啊。我喜欢我自己的时间，我要看书，我就要看书，我不要管别的。可是有孩子，一定得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要的做的事情放在后面。也要注意孩子，也要给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他们所想要的就是给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东西事情，大概是你的爱，你的时间。
今天做妈妈的如果碰到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自己很累，心情不好，脾气也不好，很想大叫，还是很想跑掉。
对呀、啊，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7个孩子，对，小的很小。有一个下午，我非常累，非常，我不知道发生很多事情。苏爸爸也不在，那他在，可是他在房子里面有一个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我不知道孩子们乱跑来跑去，我也很累，也很挫折，挫折跑掉，苏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就是走到门口，走到那个外墙的门口，我走上去了， 可能半个英半英里，找一个大的石头，这个是一个不是真正的山，可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hill 一个小山，所以那个大石头我就坐下，就是很生气，很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看下面很漂亮的地方，有树也有有草也有花，我就有一些人，可是他们不是跟我在一起，他们不近，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坐几分钟，就是安静下来，也说了一个祷告，就起来走回家。我觉得哦，我怎么告诉苏爸爸，我怎么会说了我跑到哪里去，他都不知道，他还在办公室里没有想念我了，所以我很高兴，不需要给他解释，孩子们也没有想念我，他们就一直忙他们，所以我很高兴，回来我就是比较舒服，比较安静，比较好，就可以笑，就可以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您觉得做孩子的他们应该如何的去了解他们的妈妈，他们有些什么事情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妈妈应该了解孩子，所以我想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如果他们也受那个家里的影响，这个气氛，那个关系别人的那个气氛，他们会慢慢开始了解妈妈，也了解爸爸，可能有时候妈妈应该给他们讲，我想妈妈也可能可以给他们讲啊，你看你爸爸很累，他工作怎么样。可以劝孩子们要比较体谅他，爸爸也可能会为妈妈也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自己给孩子，我都没有给我的孩子说，你应该了解我。他们好像就是慢慢就会了解，不需要说出来。
做丈夫的应该知道一些什么，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一些。
对了，他应该，丈夫应该了解这个。因为那个圣经那个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出一些事情，说我们应该彼此顺服。有另外一个新译本说互让彼此互让，我觉得互让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丈夫他会互让他的妻子，妻子也互让他，这个不是一个单行道，这个是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他们会讨论，如果发生事情发生问题，如果他们可以面对面心对心讲，会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他们彼此会彼此互让，彼此了解。
苏妈妈，世界上有一天是母亲节，母亲节重要吗？我们需要这个节日吗？
我从来都没想。就是有
还是要两三天，
365天好不好？说实话，我的孩子们，7个孩子们不是每一个都会送花或是怎么样，差不多每一个会打个电话给我讲母亲节是他们送花不送花我无所谓，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联络，我觉得他们不必选特别的一个日子让我知道他们想我。可是你看我也有安全感，我真的相信，我深信孩子们都爱我，孩子们尊敬我，孩子们会想念我，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外面的表示，可是我知道，我真的那是神的祝福，所以母亲节是好日子，可以提醒我们。
苏妈妈，非常感谢您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您的经验还有智慧，谢谢您。
谢谢你请我，可是我有经验没有错，我有智慧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很高兴可以来，希望我所说的话会鼓励。
我觉得我今天学到很多，所以我自己非常感谢您，很感谢苏妈妈。
不敢当。
我怀念我妈妈，不止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其实我时常想念她，为她和她所给我的一切都感谢神。我妈妈教导我很多事情，其中一样的是她教导我怎么样做工作。不但做工作，她让我理解珍惜工作的重要。我妈妈训练我付出代价时的一件事情能够成功，她教导我欣赏出汗的价值和美丽，她帮助我明白一个人的自尊来自他是否把当做的工作做到底。当我16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去世。那时候我妈妈在一个批发百货公司上班卖货，最初她的薪水不高，但是老板给她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老板告诉我妈妈说，从一个固定的时候开始，老板不再发薪水给我妈妈，老板让我妈妈拿利润，他卖多少钱的货，他就可以得多少钱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才是1%。譬如他卖100块钱的货品，公司给他1块钱的利润。卖1000块钱的东西，他就赚10块钱。买10000块钱的货品，公司才给他100块钱。我妈妈凭着这种1%的利润来养活我们的家，包括她自己的妈妈。凭着1%的利润，我妈妈不但维持我们的生活，她还让我读高3和大学。今天回想到那时候，我又怀念又佩服我的母亲。我很感谢我的妈妈留下这很好的榜样给我。我时常认为我做的没有我妈妈做的好，有时候我有一点懒惰，但是一想到我妈妈，我就愿意把我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到底。我妈妈是个基督徒，她认为圣经是生命上最好的一个指南针，因此我妈妈介绍圣经所讲的有关工作的文件都告诉我。譬如传道书9:10说，凡你手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今天我的手当做的事情是写这篇文章。借着这一篇，我怀念夸奖和感谢我的妈妈，希望听众听到获得造就，也希望天上的父神得到荣耀。我是谢德华。
在18世纪美国的缅因州，有一个叫做赛德斯的男孩，一只脚生来就畸形，向内弯曲，走路一跛一跛的。当时的人叫有这种残疾的人魔鬼的孩子，是天生就受到诅咒的。他的妈妈莎拉却不这么想，她注意到赛德斯的脑筋很灵敏，就决心要好好的让他受教育。他日夜工作，替人帮佣，存够钱送他上学。他告诉赛德斯要坚强，不管多艰苦都不要放弃。当赛德斯在学校被同学讥笑，哭丧着脸回家的时候，莎拉安慰鼓励他，做他的后盾。母亲的爱鼓舞着赛德斯，他在学校表现优秀，内心越来越壮大，充满了自信，一路念到大学，后来研读法律，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律师。 赛德斯在有能力之后，常常为跛脚的孩子付医药费。他也关注弱势的人，尤其是黑奴。有一次，他把准备买法律用书的一大笔存款赎回了一个黑奴，让他重新得到自由。当时美国的公立教育还不普及，小孩念书的费用很高。赛德斯在成为众议院的议员之后，把他的私人图书馆开放给大家使用，而且推动义务教育，让人们没有上学的经济压力。南北战争的时候，他致力于废除黑奴，为他们伸张正义，争取民权，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在美国历史上留名。他的成就是当年讥笑他的人所想象不到的。有句话说，在每个相信自己的孩子背后，有个先相信他的母亲。母亲的爱能够使一个软弱的孩子转为坚韧的强者。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昨天下午去幼儿园接我家的小朋友放学，一路上他的小嘴儿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不住的转着圈儿，展示着他的蓬蓬裙，问我：“妈妈，我的裙子好看吗？妈妈，我是不是像只天鹅？妈妈，我今天也很漂亮，对不对？妈妈，我可是个公主哦。妈妈，我的裙子跑起来是不是像朵花？”我也满心欢喜，满脸笑意地回答：“当然了，宝贝。”心里由衷地认为，她的笑靥就是这世间最最娇艳的花朵。回到家洗完手，女儿坐在小桌子前，兴趣满满地玩起了她的公主贴画。我从书包里拿出了她的作业本，告诉他完成作业后才可以继续玩贴画。他稍微有些不高兴，而且一再跟我确认：“妈妈，我写完是不是就可以玩了？”得到我肯定的答复后，才拿起笔来。没想到，作业本上的战争由此拉开了帷幕。今天要写竖钩，你看很简单，对不对？我边说边在田字格上示范，然后又拿着他的手在田字本上写了一行，觉得应该没问题了，就松开他的手让他自己写。只见他的笔十分艰难地在田字格上行走，留下了抽象的艺术，仿佛他拿着的不是一支轻巧的笔，而是一杆千斤的矛。看着这些艺术品，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夹杂着一声声的叹息，构成了这场特殊战役的背景音乐。随着不断的重复示范，手把手教写后，我已濒临崩溃。在又一次的错误后，终于爆发了，拍着桌子吼道：“这么简单都不会，你到底在干嘛？”话一出口，只见女儿缩了缩脖子，拿着铅笔的小手微微发抖，作业本上晕开的泪痕像一朵朵小花，无声地控诉着我的严厉。但此刻婆娑的泪眼，委屈的神情，没有唤醒怜爱，反而让我更加的恼怒。哭什么哭？擦干眼泪，继续写。在我的无限耐心下，和女儿眼里不断涌出的泉水中，作业终于完成了。我看着满纸的蝌蚪文，
揉着太阳穴，闭上眼睛，充满无奈的一声叹息，唉，就这样吧，快速地合上作业本，逃离战场。生怕多看一眼，多待一秒，我就出离愤怒了。晚饭过后，到了弹钢琴的时间，又是一场战争的开始，只不过主角换成了爸爸和女儿。刚开始琴声优美，爸爸语气温柔，女儿笑声明媚，多么和谐。我刚要感叹生活真美好时，突然爸爸的声音盖过了琴声，你是怎么回事？这么简单都能出错，之前都弹得很好，你今天怎么了？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听？爸爸的声音越来越高，女儿的哭声越来越响，加上杂乱的钢琴声，得嘞，家庭版欢乐大合唱开始，我的太阳穴又开始突突了。从未想过网上的段子有一天会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一刻，我对不写作业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是啊，恒久的忍耐。上帝从创世之初就一直在忍耐，他容忍我们的过犯，等待我们的回转，为要引领我们进入他永恒的国度。如今我对孩子的忍耐相较于上帝对我的忍耐，简直少到微乎其微，估计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到分毫。广大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是否也有同样的问题呢？愿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能够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活在我们的生命里。希望我们每次面对孩子时，这句话都能给我们以警示和约束，更加能给予我们力量，让我们用爱心和耐心陪着孩子，以他的节奏慢慢地走。
昨天大姐很伤心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她告诉我她太难过了，心里对自己的儿子很是失望。大姐说今年是他们第一次栽种棋子，这两天正在大量成熟，自己怎么装棋子也没有经验。自己的儿子是做蔬菜生意的，所以让他帮忙拿去卖。昨天下午打电话问他卖的怎么样，回来没有，如果要到的话去田里帮他爸爸去摘茄子。他听了之后只是说马上到家了，语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大姐告诉我说，他儿子到田里后像疯了一样，把已经放在箩筐里的茄子抱起来砸了，边砸边骂说装的不对，上次他拿去卖的很难拿出来的很。姐夫看着他所做的一切心里很是受伤，之后对大姐说，以后不要让他来帮忙，我自己慢慢摘，他来了忙没帮上，反倒是把我气得不得了。还有以后赚的钱不要什么都给他，看他这个样子以后养老靠他怕是靠不住，别等哪天生病需要钱的时候向他开口拿不到还被臭骂一顿。所以我们自己要为以后计划一下。我的外甥今年在盖房子，大姐为了帮他，一辈子所有的积蓄已经全部给了他，但想到他对他们恶劣的态度，真的怕如姐夫说的一样靠不住。大姐接着告诉我说，前两天村里的老董摔断了腿，疼得哇哇叫，自己的三个儿子个个装聋子瞎子。这个老人一辈子有将近30多万的存款， 他没有分给孩子之前，哥哥对他还不错，但心里随时挂念着老人的钱，总是告诉老人要做这做那。老人干脆把儿子叫到一起，把钱分给他们了。而之后，所有人对老人的态度大变，没有尊重，随意好骂。现在老人摔倒了，没有一个人先站出来，直到老人说：“求求你们把我拉去骨科医院看一下，我还有钱的，不会拖累你们。”儿子们才叫了救护车来拉去医治。所以啊，我们还是得留一手，以防万一啊。我听了大姐的委屈和哭诉，只能安慰他们不要心急，保重身体为重。如果有此担忧，以后自己存点钱。再说，孩子已经长大，成家立业，哪还能什么都给他，什么都帮他的呢？作为一个舅舅也是无奈，自己能做什么呢？在中国这个社会，子女不孝，子女让父母伤心，看不到希望的事情太多太多。而实际还是，无论孩子怎么的不好，父母想的、挂的还是孩子，一切要给予的还是孩子。很多父母无论被孩子怎么伤心，甚至心里已经做了什么坚定的决定，可当孩子需要他们帮助，好声好气的喊声爸爸妈妈时，所有的怨气又烟消云散了，照样毫无保留的去帮补自己的孩子。我的外甥属牛的，也像头牛一样脾气很倔，这些年有给他传福音，还给他邮寄了圣经让他看，他对我还算尊敬。我祷告神借着他的话语让他知道要善待父母，要孝敬父母，要使父母欢喜，使生我们的快乐。特别是他现在也是两个儿子的父亲。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地请来了一位贵宾，是我们的好朋友罗妈妈。罗妈妈多年来在台湾照顾一些孤儿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基督徒，也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女性。罗妈妈您好。
何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实在是很高兴能够请您来，以您的智慧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
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智慧，只是我生活的点点滴滴可以跟大家分享。
谢谢罗妈妈。罗妈妈，我想下面特别要问您关于一个家庭方面的问题，就是说今天社会上面我们看到，比方说海峡两岸常常有丈夫包二奶的这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这样子哈，就是一位做妻子的怎么样能够避免让自己的丈夫出去另外寻找一位女性作为他们人生的伴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怎么样的避免呢？
我觉得这个可以，这个事情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说哈。当然丈夫假如有外遇，我们也要反省我们自己做一个妻子的，我们有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为什么会丈夫要出去找别的女人。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丈夫他也要负责任，因为毕竟诱惑是非常大的一个力量，他假如说经不起那种诱惑的话也是会失足的。
好，那我们先来谈第一方面，就是关于妻子这方面。通常什么样的妻子，或者是妻子什么样的一种态度，会把自己的丈夫推出去，让他们去寻找外遇呢？
假如说你一个家庭里面，
你先生回来以后，不是说你一定说先生回来你要怎么伺候他还是怎么样，我说我觉得现在不是这样子，可是你至少你要让他回来家里是不是很温暖。你一个家庭，你假如上班，当然先生会原谅你，他也会知道大家都上班，可是假如你要是妻子不上班的话，你在家里你是不是可以把家里弄得比较温暖一点。
好，那罗妈妈可不可以请您给听众朋友当中做妻子的一些建议，一位妻子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家庭里面至少让丈夫感觉到是很温暖的
啊？你比方说你有小孩，就很小的小孩，先生回来，先生已经一天都很累了，可是小孩子在家里就是吵吵闹闹，你让先生没有办法安安静静的在家里可以休息，你是不是可以把孩子带到安静一点，或者说你让他回到家里以后他有一个静下来的时间，让他可以疏解一下他的心声哈。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妻子可以做得到的。
很好，罗妈妈，特别就是希望丈夫回来能够好好的在身体上面或者是在这个精神上面休息一下，那么特别就让孩子不去给丈夫带来太多的这个让他很伤神哈的这种情况。那么关于夫妻之间的话，妻子能够做一些什么具体的事情使得丈夫觉得是很温暖的一个夫妻或者一个家庭的气氛呢？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彼此关怀一下，是不是？那先生今天他在外面工作，他遇到了什么，有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或者有什么高兴的事情，大家可以分享，我觉得都可以聊一聊，都很轻松，不需要说很紧张嘛，很自然的，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应该自然的，不需要拘束的那种。
嗯，
那是以前老一辈的吧，现在应该不会这样子。
不过我觉得罗妈讲的很有道理，至少就是能够互相表达一种关怀，在那个关怀里面就感觉到从妻子来的这种爱心哈。那么我们现在再回到丈夫这方面，丈夫在外面工作难免碰到很多女性，如果当某一个女性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好感，当这个诱惑开始产生的时候，丈夫应该怎么样避免这个外遇的真正的发生呢？
这方面啊，因为我没有这个经验，因为凭良心讲，我先生他是非常顾家的人哈，我是觉得好像说一个做先生的可以适度的想想，你既然成家了，你是不是就有一份责任感，你有责任感的话，你应该就不会说对外面有什么引诱，因为那个毕竟是儿戏，对你对他都是一种伤害，把家庭破碎了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因为我们有一个邻居，现在就是我可以见证给各位听，他就是其实他应该儿女都已经成大，已经自己要做爷爷了，结果去找到一个比他小了20岁的人，可是他现在他回到家里，家里不欢迎他，他住在阁楼上，他有时候就跑到我家跟我先生聊天，可是我觉得他好像全部都失去了，他太太现在也去外面做义工也不理他，他自己做饭，以前我看到他的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走错了一步路。
真是很可怜。换句话说，做丈夫的先要以顾家的一种责任感来要求自己，那么如果还不行的话，就要想想看那些可怕的后果，如果一旦陷到这个外遇的情况里面的话，整个家庭孩子这个夫妻关系完全就破碎了哈。非常感谢罗妈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您的智慧，让我们想到一位做妻子的应该用一种关怀的方式，尽量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提醒孩子要让爸爸回家以后能够得到休息，这方面给家庭制造一个非常和谐幸福的气氛。同时呢，做丈夫的应该以责任感来要求自己，同时以那可怕的后果来提醒自己，千万不要让一个做丈夫的人让第三者进入到这个家庭里面来破坏家庭。非常感谢罗妈妈，愿神祝福您。
谢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 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